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今天是耶稣受难日的前一天，雨恩有一个感动，想要和你分享一些信息。也许你曾经听过了，但我也很欢迎你可以重新的思想自己现在的状态，或是所相信的信念是否有需要重新被调整对焦的部分。有没有一种时候，你会想问，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有神吗？神他真的在乎我吗？或者如果神真的爱我，为什么我的生命还是这么的混乱呢？也许你曾经拿过一些宣传的邀请，或是曾经有人对你说耶稣爱你这句话，但是你心里不太确定，这个耶稣爱你，这个爱是不是包括你？昨天雨恩稍微分享了自己的得救见证，遇见耶稣的生命故事。那今天雨恩想要很简单的和你分享关于基督信仰的一些核心的信息，也是雨恩生命当中最宝贵、最重要、最期待和你分享的事情。期待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盼望的起点。四个永恒不变的定律，关于我们还有神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定律是，神他爱你，并且他为你的人生、为你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神他并不是一位遥不可及的存在，他真的爱你，就算你现在还不认识他，他依然深深的爱你，甚至愿意为你付出他最宝贝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第二个定律是，人因着罪与神隔绝，所以无法经历到这份爱。我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面偏离了神原本设计创造我们的样子，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罪。它让我们离神越来越遥远，也让我们的心里面常常觉得空虚不安，找不到真正的方向。第三个定律，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也为我们复活。耶稣他没有犯过罪，但却甘愿为我们承担一切的错误还有破碎。他死了，但三天后复活，他胜过死亡，也为你打开了一条通往神的路。这就是受难节和复活节真正的意义。第四个定律，当你愿意并接受耶稣，他就会住进你的心里。信仰并不是要我们做一堆的事情，也不是要改变我们的个性，而是你愿不愿意开口对他说，主啊，我愿意让你进来。如果你现在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想要更认识耶稣，或是想要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我想陪你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你可以在心里面默默地跟着我说，也可以小声地开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我知道我需要你，谢谢你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也从死里复活，给我一个新的开始。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邀请你住进来，做我的救主，引导我的生命。求你帮助我认识你，经历你，走在你为我预备的路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刚刚跟着宇恩一起祷告，宇恩真的很替你开心。欢迎你可以找一个教会或是有基督徒的朋友，让他们帮助你继续的认识耶稣。也欢迎你可以写信或留言告诉我们，宇恩很想为你祝福。
我心完全被吸引，来亲近你，听见熟悉旋律，忽然想起那个时候遇见了你，你爱让我苏醒，生命因你有意义，每个呼吸你爱温暖我心，我想着你湿了眼睛，我算是谁，你竟如此爱我，不能错过，怎能错过，热烈的爱向我袭来，爱如大水，我完全淹没，所有不堪融化在你爱中，不再怀疑，不再忧虑，对我的爱没有止境，爱能将所有不能变可能，我知道我值得深深被爱。
赞美之泉带来的被爱，在基督耶稣里，爱能将所有的不能变成可能，愿你能知道并且相信你值得深深被爱。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节目的点播咯。今天的爱情哇哇哇是哥哥和天天妹要在爱之语这个主题上面彼此聊聊。哇，原来天天妹一直以来分享的这本书呢，居然是她跟史哥哥谈恋爱时候的教科书耶。赶快来听听到底是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实用。今天的主题是变调的情人节，天天妹送礼物，史哥哥不领情，夫妻讨论爱之语，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下爱之语、因为我最近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推荐这本书嘛，就是幸福说明 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那真的再次的感谢台湾学院传道会授权给天天妹在节目里面可以推荐这本书、这本书其实也是我们两个那个时候 谈恋爱交往的时候，
教科书吧，
对对对，教科书，
教科书，这里面帮助我们在婚姻之前的两性相处当中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真的真的，因为它里面真的探讨了很多婚姻会遇到的问题，
是，
对不对？像是本身的生命问题啊，嗯，或者是怎么样使用金钱啊，嗯，还有男人跟女人本身的在性别生理跟心理上面有不同的状态，
是，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差异，嗯，就这个书当中都谈了很多很具体很实用的，当时候谈恋爱，可能很多一般的情侣就是去出去玩嘛，
对，
啊，出去玩也很好，
约会啦，就是，
但是我们两个的约会就是一直在读书，
讨论，对，就是讨论一些在我们所选择的很多的书，
对，
那说它里面有出了很多的问题，在讨论之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彼此想法的不一样，
对，
那因为我们知道一定会不一样，但在这不一样当中就可以更知道说因着彼此不同我们需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脚步，那对我们之后在相处还是在婚姻之中，我觉得到现在目前为止我觉得这本书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就那个时候我真的还蛮享受跟你的恋爱读书会，嗯，就是说比起去当然吃美食也是很开心，看电影出去玩也是很开心，嗯，但是跟你一起的恋爱读书会就是一种好像两个人的探索，你知道吗？
是，
就是我透过这些书当中的内容还有他的问题讨论，嗯，我跟你就是不断的在探索我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是，
所以每次跟你一起恋爱读书会我都非常开心，就都很期待，想说，今天又可以听到什么不一样了，或者说我又可以更多认识史哥哥了。
是，那我是把这一本书的讨论，把它当作是一个丛林的探险了，就是，在彼此之中，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
而这不一样的地方当中，总是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看见跟想法。不太一样的时候，会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每次都有不同的挑战。这些挑战是在于说每一个人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而那一个不一样并不是会造成我们相处中的阻碍啦，而是就是在这个不一样当中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的想法有它的局限性，
对对，
而这个局限性呢我们是需要有另外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的另一半，它可以开启我们不同的思考，扩增我们的眼界。
因为我觉得在人际相处当中我们很容易会带着自己的滤镜，
对，
就是或者说以为对方应该跟我想的差不多吧，
是的，
但实际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不一样，
对，
然后接受到的教育或者是成长的那个模式，他所建立出来的可能他的一些世界观很不一样，即使我们都是基督徒，
是是是，
即使我们都读同一本圣经，但我们可能也有不同的领受，然后有不同的亮光，不同的看见，有不同的感受，在讨论的里面就可以有很多的沟通，那也就会有很多的新的看见，
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是有在谈恋爱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的另一半呢来一个这个恋爱读书会，
是，
这真的是可以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靠近，
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他们都认为两个人彼此心灵之间交流很重要，但是我们在分配两人相处的时间当中我们却不安排这些时间，我们可能安排在甜蜜的约会啦，制造浪漫的气氛啦，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浪漫的行为，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在深度的两人之间内心的交谈或者是在认识彼此之间的不同的时候，却很少去琢磨或是很少去探讨，那幸福说明书这本书就是一个非常好可以探讨两个人之间彼此的不同，不管生活环境啊，原生家庭啊，还是本身在自己在成长历程当中所经历的事情，它几乎可以说是一网打尽，它分成几个部分都可以让我们在讨论当中越发觉得不仅是趣味，最重要的是更可以了解自己，自己个性的盲点呢，我都没有去思考，我可能只是觉得说啊，这是个性不合嘛，所以就分手了这样。但事实上，可能这一些核心的关键我没有去找到。
对，所以做问题讨论的时候一定要诚实好不好？
对对对，
就是说你内心怎么想的你就要诚实的讲出来，你不要讲一个标准答案，那个就对你们的那个恋爱读书会是没有帮助的。
对，所以坦诚很重要，在任何沟通当中，我们可能很想去隐藏自己什么，或许接纳自己也看清自己，这是第一条路。因为你能接纳自己看清自己，对方也能很清楚的看到你是谁，他们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啊，
而不是说哦，我们一定要在一起或如何。因为我相信呢，只有真的充分了解彼此，我们所做的最后的决定，例如进入婚姻的决定，才能是我们婚姻保持长长久久的最重要的一个历程，哦，而不是为了说哦，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那其他的部分我就把眼睛闭起来说，嘿，你这个都很好。但是呢，婚姻就是一个纸包不住火的一个阶段吧。
对
呀，
啊，你可以憋多久？
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的个人习惯慢慢地会让对方看见
的。真的，真的，很多的想法都会借着你的生活的行动都会显露出来。
对，所以我是觉得是说，当个在结婚前就见光死好了。
对，
就是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那对方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想法，我是赶紧的让我们彼此更深的了解，让我们敞开成为真实的人，因着真实所以我们决定进入婚姻，这样子我觉得在婚姻当中也比较不会有冲突，因为我们彼此已经对彼此有，初步的一个了解了，而不是到婚姻当中说，哎呀，你怎么跟我在交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嗯，如果要做这个恋爱读书会的话呢，一定要是很坦诚的啦。
是的，
就是你心中怎么想的，你就很坦诚的表达出来，不要说要想一个标准答案，或者是为了要讨好对方说出你觉得最安全的那一个答案，那就不是很真诚的。那这个就是进入到亲密关系之后呢，很容易就会这个那个叫什么，
原形毕露。
对，原形毕露。对 对,
对，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就会讲说，诶，你怎么讲的跟你做的差这么多，你不是这样告诉我的吗，可是你为什么都做不到，或是你都没有照着去做，就会有这样的落差感。所以真诚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刚才就是一直提到说幸福说明书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嘛，齁，那我最近也在节目里面呢介绍幸福说明书里面的内容，讲到了第六章爱的语言。
对，爱的语言，
说到这个爱之语的学习呢，这个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以前没有学习过这个，不知道说哦，原来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爱的沟通跟表达的
方式。
对
史哥哥来说也真的是这样。对于之前在谈恋爱之中，我只是觉得说，诶，我可能是哪一个偏好的，可能是送礼物啦，什么看电影啦，还是其他的一些方式让对可以取悦对方的。
可能那时候我们都觉得现在流行什么，大概就是做什么样的事，就大部分的人会去做什么，那我们大概也
是
这样做吧。
事实上我也没有去想说，
不会想太多，
也没有想说什么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去猜说对方到底喜欢什么，但是事实上也不知道了。他们来讲可能
都是用猜的，
都是用猜的吧，
脑补。
说实在也不知道所谓的对方喜好的是偏向什么，可能都是在网络上找找资料啊，可能别人怎样啊，自己就做什么。进入教会之后，在上亲密之旅，还有在这个幸福说明书当中，就让我看到了很多的原来表达爱的方式，每一个人真的是很不一样。那也让我去反思了自己需要的，自己喜欢的，别人对我做的是属于哪一种的行动，更新了我自己觉得，哦，我可能以前会认为说我比较喜欢别人为我做什么，哦，原来事实上跟我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像以前我可能会觉得我很喜欢别人送我东西，看了幸福说明书我发现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书里面会有每一章后面的问题考论，可能会让你想到你从小成长背景当中哪一件事是让你觉得开心的，而这些开心的事是在于可能是父母亲对你做了什么事。结果我发觉，诶，其实我要的也不是礼物嘛， 可能就是、他们对我的赞美啦、对我的肯定啦、就会让我记很久。
那我再前情提要一下，有五种爱的语言、第一个精心的礼物、就是送礼物的，但是它无关价格。
对，
第二个就是精心的时刻，
是
就是重质不重量，两个人的相处、那第三个肯定的言语，然后还有服务的行动，然后身体的接触，就这五种。那我们来聊一下好了，你最主要的爱之语是什么呢，老公？
肯定的言语啊。
肯定的言语。
对，就是服务的行动。那其他的，说实在的，什么精心的礼物啦，什么精心的时刻，对我来说其实是，对我来说可能不是这么的重要。对，因为史哥哥每天的生活事实上就如同机器人一样，那个时候做什么事，所以你说精心的突然在我的时间、每天时间的一个规划之中，突然有一个东西突然插进来，反而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影响。
精心的时刻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惊吓或 surprise 啦，精心的时刻就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事先规划说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约会、或是一起做什么事情、那叫精心的时刻、但你的意思是指说你的这五种爱之语如果排列那个次序的话，就是肯定的言语跟服务的行动会是前面的，
对，前面的
对，那后面的话就是还好，就如果我没有对你做的话呢，你
也
不会觉得好像很被忽视这样子。
对对对、
OK， 那我的话呢，天天妹的爱之语的前面两名就是身体的接触跟服务的行动。
对、
我觉得肯定的言语也是蛮前面的，所以如果是要说三个名次这样子排列的话、第一个应该是身体的接触，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服务的行动跟肯定的言语好像差不多，对对，都是并列第二名这样子、对，所以每次呢，史哥哥如果拥抱我、我就很开心，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拥抱的人。
对，
我就常看到史哥哥，我就会很主动的去抱他，
没错，
甚至他在那边
当我下班
的时候，
对，
当
我在那边
专心
很专心的在打自己的文件的时候，他也会天天会扑过来。
对对对，我就会想要过去抱一下他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史哥哥如果对我做什么服务的行动啊，比如说为我下厨啊，煮好吃的东西给我，或是、比如说像史哥哥非常的注重家里面的墙壁的整洁，
他、
都会漆那个油漆让我们家的墙壁就是很干净、这些对于爱家的这个服务的行动对我而言也是会很有被爱的感觉。
对啊，像例如就是前几天要睡觉的时候，史哥哥就会去开房间的暖气。
对
对，那当然呢，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呢会有暖风机，那刚开始呢我们也就是要洗澡之前呢大概半个小时就开始开，这样子天天妹呢在里面洗澡的时候她就会不会这么冷，她会觉得温暖。
对，史哥哥会事先为我想到这些，就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但史哥哥就会为我想到。
这也是我发觉自己也很喜欢去做，那我也是在这当中会获得肯定的一个方式。
那像史哥你的前面两名是肯定的言语跟服务的行动嘛，
对，
那我有做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被爱的吗？
天天妹就下厨嘛，那每一次她下厨我都是在快下班前我就会很期待到底今天能吃到什么样的东西。我非常开心的原因就是我都吃得很饱。对，那有我很喜欢吃的一堆的肉啊，一堆蛋白质啦、对啊，还有我喜欢吃的面啊，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在每天工作劳累之余呢可以犒赏自己的，还有非常期待的就是天天妹所做的一个晚餐。
谢谢老公的肯定。
对，还有史哥哥的工作是陪伴青少年嘛，虽然在补习班当中，但是我会很多时候就是陪伴青少年、所以我需要很多的营养品，不然的话就很快就会劳累了，所以天天会帮我买很多的维他命哦，
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对对。
那提醒你今天吃了吗？
没有错，因为史哥哥也是已经40几岁，40几岁，但有些人都已经退化了。但是我发觉是说， 当然我也承认说，因为四十几岁了还是会觉得体力上面开始衰弱了，慢慢的已经有感觉到。但是天天妹给我的一些保健品当中呢，它让我的膝盖的部分比较不会像以前比较容易酸，真的是对我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也非常的开心，也可能本来是我根本就不吃那些东西的，但是因为天天妹的一个爱心，她的爱，还有她的叮咛，那我去吃了之后，我觉得真的是身体的部分，比之前真的是还要好，所以在这部分我是还蛮感谢她的。
我也很想要跟石哥聊一下，就是说像我们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情侣档，他们在使用爱之语的时候呢，也会出现 bug。 所谓的 bug 呢，就是不小心的用错了，比如说可能是因为没有搞懂认识对方的爱之语，所以就会很习惯用自己的给对方，以为对方应该也会喜欢吧，就会出现这种付出爱的行动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小小的 bug 这样子。那我们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 bug 呢？
因为我是属于那一个，如果对方没有跟我讲说他需要什么的话， 我原则上我不会去买一些就是说他不喜欢的东西。我原则上是
不一定是买东西的啊，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就是那种很喜欢给对方 surprise， 所以他就会突然出现在对方的办公室之类的，我来送个东西给你，或者说我来找你约会一下干嘛，突如其来的 surprise。
对史哥来说可能、就是、
突如其来的惊心的时刻。
对对对，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应该说非常的少。因为对史哥哥来说，他每天的生活真的就如同刚才所说是机器人生活。这个部分呢，不仅是天天妹大概可以看到史哥哥的生活，连我自己的工作同事都觉得我几乎在某些时刻就是做某些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是很难有这一种突然就是惊心的时刻，突然要做什么事情，
这种会吓到你吧？
对，
因为会打乱你的步调啊。
是，当然，如果是说有个突然某一个时刻，我非常想天天呐、啊，那我就会在可能脸书讯息或是 LINE 上面可能会传一些讯息啊，什么爱之语之间。当然，这个部分我是会的。对，我真突然，我好想你、啊。
所以我们没有出现过什么这种 bug 哦，为对方做了什么，但是对方没有接收到。
这很少哎、欸，
好像真的蛮少的耶，
真的很少。因为我们之前在交往前，我们就读过性不说明书，我们也事实上也很知道对方要什么嘛。对啊，因为为什么会很多 bug， 就是因为你还不很认识他嘛。
哦，是。
对，因为你还在对他还是
还在探索阶段，
还在探索嘛，还在猜嘛。但是我们虽然在交往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嘛，但是我们在那一年半时间说实在都是在读书啊。
我们都在探索彼此。
对对对，就是在这读书会，类似读书会的模式之下，我们都在彼此了解双方他喜欢什么，还有我们自己喜欢什么，这蛮重要的。
对，我们也会很直接很老实的讲我喜欢什么，我需要什么。
对， 对， 对，
就我让你不用在那边瞎猜。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坦诚啊。就是说不管是在婚前的很多的例如我跟天天妹的一个读书会当中，我觉得还蛮关键的不是读书会，而是坦诚说我们需要什么。因着彼此的坦诚，所以我们会知道对方需要的是什么点。这些点就是让我们在进入婚姻当中不会踩到对方地雷的原因。朋友们会觉得说，你们相处之间好，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吵架怎么样？其实不是没有吵架，还是会一些不愉快，但是我们会很快的会从之前的相处之中，或是我们在之前的读书会当中会说，哦，这其实就是他，
会很快的反省。
对，没有错、
然后很快的会抓到，就是说哦，这个是问题出在哪里了，然后我们可以很快的就调整过来。
是是是是，反而是我们会去思考说，是不是我们把自己的一个观点或观念硬是套用到对方身上。就是我们明明知道两个人彼此不同，但是我们就是不自觉的，因为可能是人的一个惯性，我们知道别人就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又很喜欢把自己的标准套在对方身上。
对，
其实冲突就是这样子产生，就是你要跟我走， 但是事实上在基督徒的婚姻，我们其实不是对方都跟我们走，是我们都要跟上帝走。
啊，我知道。还有一种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普罗大众表达爱的方式就是那样子，所以好像也觉得要照着去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
跟你聊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有曾经出现过一个 bug、嗯、那个是我们刚结婚的第一年、嗯、我们去过情人节的时候、嗯、那我就想说既然是我们两个结婚的第一次的情人节要共度晚餐、嗯、那我是不是要预备个什么礼物呢？好，所以我就兴冲冲的去买了一个礼物，就想说哎，史哥的那个公事包看起来真的破旧到不行了齁，该换了这样。那我就去买了一个漂亮的、哦、公事包，看起来也蛮时尚的，黑色的也很耐脏，皮呢是那种非常好擦拭的、哦、很好保养的那种皮、嗯、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礼物，很开心的就跟史哥哥去约会情人节了。那我们情人节就共度晚餐嘛，然后聊天啊很愉快，然后我就把礼物送给了你这样。那我就发现诶，史哥哥没有什么反应齁、哦、然后重点是呢，那个情人节礼物那个漂亮的公事包他也没有拿出来用过。你看都过了几年了，诶，请问那个公事包去哪了？请问不知道被收到哪边去。
有史哥哥现
在的反应，你说你为什么都没有用？你说
他几乎把这件事情应该是说他把这件事
应该都忘了吧，
根本忘记了。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公事包在我心中的价值或是成分到底多重了。我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公事包把它当作存在的价值。所以这可能这就是
就是我以为是一个爱的表达，
对对对对，
但是史哥完全没接收到。
对对对，就是我是觉得说就把哦谢谢你好，就从此就是把它冰冻了。而最重要的是我现在还不知道它在哪里。
对，
它到底是藏在哪里，我已经在我脑袋里面它已经消失了。所以呢，如果照着亲密之旅或是幸福说明书，这个爱之旅呢，事实上是没有 catch 到史哥哥到底心里所想要的。
对对对，因为你的前几名都没有精心的礼物。
对 对, 对，
所以我送这个礼物给你，其实就是一个，我要怎么讲啊，就是我不要用垃圾两个字来形容，但就是会浪费钱。
当然我是很感谢，
就算要送的话，我也应该要先问史哥说老公你最近有什么需要的，然后我再去买。
对，
这可能还比较实际。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真的还蛮重要，就是说如果你要送别人东西，干脆直接就跟他说你要什么比较好。
对对对，
对、啊、就甚至我以前真的非常的懒。哦、就是以前就是有元宵节的猜灯谜啊，以前的补习班啊，十几年前，那我真的是一个很不想去猜别人要什么东西，那我都会包什么？
对，
我就会包一个，我就是包一个很丑的东西。那之后呢，每个孩子呢，就是在看到很多礼物，很多礼物，说实在都包装非常的精美。刚开始呢，每个孩子抽到我礼物的时候，就一脸哭丧的脸。那之后他们打开之后就。超开心的，他们就是说诶，我这样得到这个东西好开心哦，这才是我最需要的。但是很好笑的，其实我根本没有用任何心思去包装这个礼物。因为这个礼物是什么？是钱呐、
啊！哦，但也很实际。如果我是小孩的话也会很开心。
对对对，所以呢在往后几年他们都在开始找说哪一个礼物呢？哪一个礼物是最不起眼的？
哪一个是史哥哥包的礼物？
对对对，他们就会找说太好笑了，很丑，那最丑的，因为他最丑的一定是钱嘛，蛮好笑的。这当然是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的一个例子。但是这也是在，就是说在说明说，其实我们需要在别人他所想要的当中，我们去预备。那我们的礼物才是有效果的。所以我就用我们所有的人最大的弱点，我们都喜欢钱。
欸，不一定哦。我也有曾经听过这样的例子，就是有一对夫妻、嗯、
是
就是太太的爱之语是精心的礼物，
对，
然后先生呢包钱给他，他是不太开心的，
不开心，
因为他觉得那个
不用心。
对，不用心，
不用心。
对，所以我觉得爱之语重点还是你要了解对方， 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他喜欢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你要投其所好，你不要给己所要，或者也不要跟风。像我送史哥哥那个公事包啊、嗯、其实精心的礼物并不是我的主要的爱之语，那我为什么要送呢？其实就是跟风，我就觉得说诶，情人节好像就要送礼物，所以我觉得我也要应该要送、嗯、这就是跟风。那这就没有投其所好了。
对对对对，
然后就浪费钱。
真还好，就是天天妹不是需要精心的礼物啊，不然真的时刻就想破头了。我每天就在那边犹豫而已。
对，我如果需要什么的话，我自己去买。我比较喜欢自己买，或者我如果要史哥哥买什么给我，我会直接讲说，老公你可以买那个给我吗？我就自己直接讲比较快。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沟通有一个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受益的，就是我把我们的需求直接跟对方说。很多的夫妻或是情侣会觉得说、啊、这样会不会失去很多浪漫，我觉得不是浪漫的问题。嗯，那个是有没有投其所好的问题。对，你没有投其所好，你任何的浪漫只是花钱花时间，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为了营造一个东西，但是重点是对方接受不到。对啊，我
真的很可惜。
对，所以事实上我们还是要了解说到底对方要不要。
我觉得在学习爱之语的这个路上呢，其实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体会齁，就是真的不能自我中心。嗯，因为爱之语的重点是清楚表达你的需要，然后你也可以清楚的了解对方的需要、嗯、所以以至于你们在表达爱跟接收爱的这个事情上面是可以畅通的，
对，
而不是堵塞的。嗯，所以不自我中心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在学习爱跟被爱的时候一个很需要去面对的功课。
嗯哼，嗯，因为事实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但是重点是什么，我们如何接受到别人的爱，这是需要学习的。这不是说我们天生就会，因为一般的人来说我们还是承认就是我们比较自我中心的、啊。
嗯，很容易。
对，我们很容易就是把我们觉得、嗯、
不由自主的，
对，我们常常会陷入我们自己很喜欢的，说哦别人也会喜欢吧，但事实上每一个人就是不一样啊，尤其是我们的另一半，我们朝夕要跟他相处。
对，
那我们没有去了解他或是不试着去了解他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冲突跟误会就会产生。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对方的需求，而这个需求我们也可以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当然我们也是很喜欢去做的方式之下，这样我们的婚姻才能长长久久。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聊到这个爱之语呢，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可以多认识自己哦，然后也可以去认识你所爱的那个心仪的对象或是你的伴侣，好好的使用这五种爱的语言，让你们的爱是更加的畅通的。那也欢迎你可以留言给我跟史哥哥。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你的收听，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宇恩本人是很爱阅读啦，但我不太确定当我遇到交往对象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跟对方来一个恋爱读书会，可能要看看对方的兴趣是什么，或是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进行。主持人说，婚姻就是纸包不住火，很多的想法都会在你的行动等等的表现出来。其实啊，生命何尝不是这样，其实很多的想法都会在我们的言行举止当中表现出来，就是跟你相处久了大概就会知道了，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虚有其表，求主帮助我们要谨慎的面对自己内心需要被天父改变的部分。诶，小小的预告一下，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晚一点还可以再听到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声音哦。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雅各的爱情。
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创世纪里面的第24篇，雅各的爱情。中国古人的名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一个人到底能够活多长呢？这永远是一个谜，恐怕也是人们热衷于算命的原因吧。话说雅各的父亲以撒垂垂老矣，自以为将不久于世，急着立遗言。雅各受到母亲利百加的怂恿，冒充哥哥以扫骗过了瞎眼的父亲，惹怒了哥哥以扫，雅各只好仓皇逃命，流浪了20年之后，才在上帝的保佑之下回到了家乡。而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当年眼看就要归天的老爸爸还健在，可是母亲却因为懊恼一时冲动，害得小儿子离家出走，事发之后不久就郁郁已终了。而反倒是母亲的奶妈底伯拉还硬朗如昔，一晃眼之间许多年又过去了。这回雅各受到儿子们的牵累，10个儿子因为小妹妹底拿的缘故竟然报仇屠城，害得雅各急忙带着全家人逃到了伯特利，在那里筑坛献给神。这个底伯拉非常的爱雅各，看到雅各遭到儿子背叛，他心里比雅各更痛，盛怒之下居然给气死了。雅各非常的伤心，哀哀戚戚地把底伯拉葬在伯特利的橡树下，取名为亚伦巴谷，意思就是悲戚的橡树。而就在这个时候，神再次地向雅各显现，对他祝福：雅各，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改名为以色列。我是全能的神，我所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大家应该还记得，以前雅各跟天使摔跤的时候，天使也说过同样的话，于是雅各就正式的改名字为以色列。神说完了话就升天，雅各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上面浇酒浇油，把那个地方取名为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殿，曾经帮助过他的地方。当然神并不是住在某地某殿之中，他是无所不在的。雅各对神有说不出的感激。然而耶和华神并不是庙宇中的偶像，那种所谓有求必应的神，否则人是不会成长的，也不需要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在回乡的路上，雅各最为担心的就是拉结的身体，他一向体弱多病，又怀孕了。雅各跟《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一样，洞房之夜新娘被调包，拉结被换成了莉亚，后来又被迫娶了2个妾。雅各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抓取，他一生都是在抓，有许多不光明磊落的事，但是他对拉结却是情有独钟，跟贾宝玉是大不相同的。这个贾宝玉我们知道是自恋多情，见一个爱一个，凡是女人对他来讲都是水做的，所以从来不钟情怜惜，最后害得林黛玉垂泪连连，最后黛玉身亡，而贾宝玉也出家了。真正忠实的爱情是包括身体与精神的。莉亚一共生了6个儿子，1个女儿，其他的2个妾也各生了2个儿子， 每个儿子都是心向亲生的母亲的，而拉结只生了一个儿子约瑟，因此他的灵魂永远是处在惊慌紧张之中，充满了不安全感。距离拉结生第一个儿子隔了17年，拉结才再度的怀孕，他高兴极了，可是雅各却非常的担忧。雅各想起来当初他的岳父搜查神像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个神像是他的妻子拉结偷的，所以他那个时候曾经下了毒咒，神像是谁偷的就不容他活着。而言语是有力量的，这时候一种不祥之感侵袭而来。回乡的队伍离开了伯特利，还有一段路才到以法他，拉结撑不住了，所有人马停摆，他的肚子开始出痛，收生婆在一旁待命，不断擦拭拉结的汗珠。当收生婆高声的赞叹，恭喜啊，生下了一个小男孩，这时候拉结勉强抬起无力的眼皮，他知道自己即将走到命运的终了了。他说出了最后的遗言，这个孩子真可怜，给他取名为便厄尼，意思就是悲哀伤痛。说完了，拉结就撒手人寰。雅各真的不敢相信，他为拉结做了14年的白工，时时刻刻捧在心上的爱妻就这么离开了自己。一直到30年以后，雅各仍然为没有把他葬在希伯伦的祖坟而感到遗憾。他没有叫嚣，也没有嘀嘀咕咕抱怨神为什么不救拉结。人永远没有办法了解发生在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他只有选择继续的信靠上帝。而幸亏雅各有上帝，他勇敢地再次站了起来。可是他把这个孩子的名字从便厄尼改为便雅敏，意思是我的幸运儿，我的右手臂。拉结的死是雅各最深沉的悲哀，在圣经中也经常利用拉结的死亡代表极度的悲伤。比方说在耶稣诞生前，西元前586年，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又例如耶稣诞生的时候，希律王下令要杀光2岁以下的男婴，那时候圣经在文字上都记载着用拉结在坟内的哀哭来形容当时人心里面的痛苦。而在现在的西方，有很多女孩子取名为拉结 Rachel。 拉结葬在以法他，就是现在的伯利恒，也正是耶稣诞生的地方。伯利恒一直到现代每年还吸引了无数的观光客前往去纪念主耶稣的降生，也到那个地方去悼念拉结的坟墓。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谁能告诉我，谁 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
天韵合唱团带来的耶稣你已得胜，人永远没有办法了解发生在生命当中的每件事，他只有选择继续的信靠上帝。愿你我也能够像雅各一样，在觉得无解或是生命没有答案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天父的同在与陪伴，相信他已经胜过了一切。我们的疑惑，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恐惧，我们的焦虑，都可以交给他。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轻松一下，进入我们的小范时间。
Hello Hello Hello，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的问题还是一样，如果我有超能力，如果你能够拥有一种或两种超能力，你会希望是什么超能力呢？欢迎可以有天马行空无厘头的想象，或是生活当中深思熟虑的回答哦。我们今天要访问的就是我们爱情哇哇哇的主持人石哥哥和天天妹夫妻。
嗨，我是天天妹。
我是哥哥。
如果能够拥有一种或者是两种的超能力，你会希望是什么呢？欸，其实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印钞的能力。
这也叫做超能力。
对对对，没错，超能力。
嗯，为什么要有超能力呢？
因为这种可以不断的变出钞票的能力，你就不用担心经济问题嘛。
果然是同学现在的国中生最喜欢的，因为他们每天都跟我说我是希望有超能力。那本来我就想说是什么超能力啊，搞什么鬼，他说印钞票的能力。
、欸、那你呢？
如果要给我一种能力呢，嗯，我希望一种很特别的能力。
是什么？
就是与神同行的能力。
与神同行，
看与神同行的能力就可以知道哪钞票从哪里出来，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然后与神同行的能力大概也会有预知的能力，是不是？
与神同行的能力应该也不一定啊，因为为什么？就是说可以知道说上帝在我身上的一些旨意嘛。当然你说其他的能力，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他有预言能力，但是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他只是说出来而已。
啊、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有与神同行的能力？
因为我觉得这比超能力还厉害。
怎么说？
因为超能力一直硬，但是你可能会因为有这个能力而败坏了自己，但是你不知道。
哦、
对，但与神同行的能力他是会纠正你啊，他会说：“哎、欸，你再继续不乖哈，这手开一巴掌打，你就马上就知道了。欸”哎，这是神的手。
因为你讲这个答案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可是你现在已经在与上帝同行啦，那这样的话与上帝同行会是一种超能力吗？
我当然觉得是个超能力啊，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嘛，而且
要持续嘛，也不是靠我们自己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其实对啊，因为事实上与神同行，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很多人也刚开始与神同行，扫罗难道刚开始不是与神同行吗？但是走了，因为他自己不要了。
嗯哼，
对，所以我相信与神同行能力是要不断的保持谦卑嘛，需要上帝的恩典嘛，上帝的怜悯嘛。
史哥的分享瞬间让我们这个话题变得严肃了起来，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超，因为你这个叫超能力，我是好，因为有了上帝他自动会给我们印钞。
也不一定啦，但我就是觉得说那就是上帝的恩典嘛，就是上帝会保守你不会喝西北风啊。
至少比你们一直印就通货膨胀，大家都通货膨胀，你的
我那时候就想说印钞的能力就是可以因应通货膨胀啊，
那就越印就越通货膨胀，因为就王牌天使，大家都哇天上都有那个钞票，结果每个东西都超贵的。
好，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你能够拥有一种或两种超能力，你会希望的是什么呢？又为什么？欢迎可以留言给小放哦。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这个超能力印钞票的能力如果人人都有啊，好像确实就没什么意思了吼。至于与神同行的能力呢，这个就厉害啦。小贩相信啊，只要愿意天天谦卑在天父面前的人就能够得到这种超能力哦，并不是真的遥不可及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拥有的超能力呢？发挥你的想象力吧！欢迎来信跟小贩分享，欢迎来信跟小贩分享哦！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谢谢小贩的访问，还有许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原来钞票的超能力是有包含印钞票的部分哦。雨恩一直以为就是很有钱的意思而已，哈哈。愿你我都可以经历到生命的丰盛与喜乐，并不限于物质上面的富足，而是心灵的满足和自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预先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在这个受难周和复活节经历耶稣的复活与得胜。复活节快乐，复活节喜乐，送给你这首天韵合唱团带来的歌颂复活主。我们下次见，拜拜。